经过橱窗时，我从灯光的反射里看到自己惊慌的影子，脸色清白，神色恍惚，就像那个疯子一样。我恍恍惚惚在人行道上走，因为我没有地方可去，我没有空，没有爸爸妈妈，我不能回宿舍，我再没有地方可以去。我一直走到夜深人静，连马路上的车都渐渐少了，然后看到路边有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，我又渴又冷，里面明亮灯光诱惑着我，推门进去，暖气抚在我身上，令我更感觉全身麻痹。我径直走到椅子边坐下，全身力气都没有了，坐那里再不愿意动弹。这里又暖和又明亮，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燃火柴后看到天堂。很多年前那个冬日的下午，我和萧山坐在同样的窗明几净的殿堂里，那时他爹给我一只纸鹤，我思想斗争了很久，最后把纸鹤藏在大衣口袋里带回家去。那时这小小的大胆给了自己很多快乐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每当看到笔记本里那枚纸鹤的时候，心里涌动的总是丝丝的酸凉的甜蜜。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的青春年少，而不过是短短数载，一切都已经不堪回首。在这最无力的时刻，我对萧山的想念击垮了一切。我从来没有如此想念他，渴望他，那个假设就又出现了。如果萧山知道，如果他知道，他不会让我受这样的苦。如果他真的知道，哪怕是自欺欺人，我也需要这样的自欺。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很多年前，如果我不骗自己，我早就已经活不下去。苟延残喘到今天，我还是想骗自己。如果萧山知道，他不会这样的。哪怕全世界都抛弃了我，萧山也不会。我明知道我不应该这样想，我明知道这样的自欺很可怜，可是我还有什么？除了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我还有什么呢？服务生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，我的样子一定是失魂落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终于走过来问我，
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
能不能接一下电话？他很大方地去拿了自己手机来给我用，我拨通了萧山手机，按号码的时候，我的手都在发抖，我觉得我没有勇气等到接通。他的声音在遥远的彼端响起的时候，我还是只想挂断电话。
你好。
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我想我在哭。他于是又问我是谁，连问了好几遍。我想着要挂断电话，在这个时候他忽然仓促间叫出了我的名字，
同学。
他的声音是这世上的魔法，只这两个字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所有一切的假装都粉然而碎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忽然就哭出声来。很久没有听到他叫我的名字，很久没有听到他叫我同学。过去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那么的奢侈。我想他，我一直想他，我把他压在心底最深的那个深渊。可是我压制不了我自己，我想他，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就想他，他刻在我的骨子里，等我剥尽自己的皮， 它就会显露出来。电话那端声音很焦急，
你怎么了？你在哪里？同学，是你吗？同学，
我很想嚎啕大哭，在他终于叫出我名字的时候，可是我只是淌着眼泪，再说不出多余的话来。他慢慢地镇定下来，一边劝我，一边询问我在什么地方。服务员好奇地看着泪流满面的我，我把街对面的大楼顶端的名字告诉他。
你千万别走开，我马上就来。
如果萧山知道，如果萧山知道，这些年来这样的假设句让我可以活到今天，如果萧山知道，他永远不会像别人那样对我，也都抛弃了我，他仍旧会来找我。当萧山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对他说了些什么。我抓着他袖子，像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喃喃说着，我一直觉得这一切都像是噩梦。到现在我终于看到了萧山，他出现在我的梦境里，就像是无数次期盼过的那样。当他站在我面前，我仍旧觉得这一切是梦境，不然他不会来，他不会出现在这里。直到他将我带上出租车，并且给了我一包纸巾，我才不可抑制的终于崩溃，把脸埋在掌心，放任自己哭泣。我知道我一直奢望着他，不管我在什么地方，我一直奢望着他会回来。他把我带到一套房子里，房间很乱，鞋的没怎么收拾，我没心思想什么。他拿了毛巾让我去洗脸，我在洗脸台前放着水，正正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的眼睛肿着，整个脸也是浮肿的，我哭得太久了。可是即使不是这样，我也清楚地知道我不是从前那个同学了。我无法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我心乱如麻，理不出任何头绪，什么也不想面对。我出来的时候，萧山正坐在窗前吸烟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萧山吸烟的样子。在快餐店刚刚看到他的刹那，我觉得他就像是从昨天直接走过来，拖着我的手一路并没有放。可是现在他离我陌生而遥远，几乎是另一个人，我不认得另一个人。我在沙发上坐下来，萧山把烟掐掉了。
到底出什么事了？
我的声音很小，我仰着脸看着他，几乎是哀求，带我走，带我走好不好？随便到哪里。我知道我自己是痴心妄想，我一直痴心妄想有一天萧山会回来，他会找到我，然后带我走。可是我明明知道他不是我的萧山了，他和林子贤在一起，我做了一次不要脸的事情，然后又打算再做一次。但是我真的很想逃掉，逃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。而现在只要萧山老一摇头，我马上就会像只蚂蚁一般被命运的手指捏得粉身碎骨。可萧山竟然没有犹豫。
好。
他进房间穿上大衣就出来对我说，
走吧。
我不知道。
走进有声的世界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，欢迎来到一听网，3w.听95.com。
要带我去哪儿，我只是顺从的跟着他走。他带我去了火车站，然后买了两张票，在深层的夜色中，车窗外什么都看不见，雾筋疲力尽，倦怠到了极点。他看出来了，让我睡觉，我沉沉睡去。虽然是在嘈杂列车上，车底的灯一直亮着，软座车厢时不时还有说笑喧哗，我就这样一直在噪音中沉沉睡去。因为我知道萧山就在我身边。火车到站时候，我被萧山叫醒。我们出站拦了出租车，T 时和我几天前来的时候一模一样，清晨的雾飘散在路灯的光芒里。他带我回到那老师的家属院，这里的楼房一幢一幢，他带着我在中间穿梭来去，所有的楼房几乎都是一模一样。我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，因为仅仅相隔几天，我又回到这里，而萧山却在我身边。我一定是在做梦吧，我安慰地觉得这个梦真的是太美好了。走上楼梯，萧山打开了大门，陌生而熟悉的三室两厅通透地出现在我面前。清晨阳光刚好透过窗子照进来，家具都披上一层淡淡的金色，光线柔和饱满，更衬托出这一切美得像梦境，美得令我难以置信。萧山问我
要不要睡一会儿，
卧室的床很软，我和一倒上去就睡着了。我一直睡了十几个小时，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睡得如此安稳过，睡得如此香甜过。醒来的时候，我连颈椎都睡得僵了，天色已经黄昏，映在屋子里已经是夕阳。我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也许是在做梦，也许并不是在做梦，可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我恍惚了很久才起床，小心地推开门，萧山坐在外边客厅里开电脑。他独自坐在偌大屋子的中央，夕阳勾勒出他的身影，那样清晰而遥远的轮廓，我所熟知的每一个饱满曲线，他就像从来不曾离开过我的生活。可是他在看着电脑的屏幕，我心里猛然一沉，昨天发生的一切瞬息间涌了上来，像是黑沉沉的海，一浪高过一浪，铺天盖地的朝我压了过来，把我压到那些海水底下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想我要不要夺路而逃，萧山已经抬头看到了我，他脸色很安详，令我觉得有种平安无事的错觉。我走过去后只感觉松了一口气，原来他并没有上网，只是在玩游戏。我知道自己太自欺，他早晚会知道一切，可是现在我什么都不愿意去想，反正我早就不应该活了。如果萧山知道，而我只是把头埋在沙子里，秦月他永远也不会知道。他放下鼠标问我
饿不饿，想吃什么？
我想吃面。
我去给你煮。
我一阵恍惚，时间与空间都重叠的令我觉得茫然。老式房子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，就像我们不曾离开过。厨房里十分安静，锅里的水渐渐沸腾。萧山低头切着番茄。
前阵子我在这里住了几天，所以冰箱里还有菜。
我没有告诉他，我曾一直寻到这里来， 可是我没有找到他。他煮的面很好吃，放了很多番茄和牛肉酱，我吃了很大一碗。萧山不让我洗碗，他系着围裙站在水槽前，一会儿就洗完了，然后将碗都放入架上晒干，最后擦净了手，解下围裙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萧山像个居家男人，而不是从前那个与我一起蒸制番茄炒蛋到底该怎么做的男生了。
他的情况留在某一节车厢，比夏天里的风，比回忆还重，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，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。对他唯一遗憾是分手那天，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，若那一刻重来，我不哭，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。我爱他让他知道我可以。